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带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叫威廉·戈登。威廉·戈登呢，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鹰王》，苍蝇的鹰。啊，故事讲述一群英国的学生，因为飞机失事，流落到一座荒岛、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被改拍过一部电影。是。起初，这群孩子呢，还带着文明世界里的秩序，能够和平共处。带着文明世界的习惯，但是随着私欲的扩张，最终他们的欲望和原始的野蛮压倒了英国的文明和秩序。请注意，他们是一群孩子，不是成人，他们开始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自私自利，人人都在这种根基毁坏的秩序当中如蛆虫一般活着。一套自私自利的暗黑丛林法则成了他们活着的人生的准则和信条。你知道，当人们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的时候，当整个社会或整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对不对？道德标准会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突破底线这样的事情会接二连三。你以为掉到第一层了，下面还有地下室。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只有不断的伤害，却没有彼此的相爱。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人的私欲当中，利益都是趋向于自我最大化的，对不对？都是趋向于自我满足最大化的。只有爱与舍己才是趋向于自我最小化的。爱与舍己是趋向于自我最限制化的。我觉得这部小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巨大隐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整个世界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就犹如这个荒岛，对吧？人们为自己活着，人们为了自我的满足不惜的伤害别人，不惜的化身恶魔。所以这个世界好像一片暗黑的丛林法则，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任何的代价，对不对？这些年来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好像越来越是如此，只不过呢，利益是自己的，代价是别人来承受。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不是桃花源，而是一座恶人谷。那当这个世界是一座恶人谷的时候，你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去理解耶稣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在这个背景之下才能真正理解光和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本身不美好，在腐化，它需要盐。这个世界本身很黑暗，它需要光。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去理解光和盐，光和盐就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个堕落世界、黑暗世界的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乃是最最重要的事物。而耶稣说，你们 就是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上午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第二，这个世界根本上需要光和盐。第三，有一群人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非常有意思，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非常清晰地做了一次物质分类。耶稣做了这样一个分类，第一类是什么？是世界，对不对？第二类呢，是光和盐。意思是光和盐其实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照亮这个世界、调剂这个世界的事物。盐让这个其他的东西有味道，光呢让其他的东西被显明。如果没有光和盐，就显明不了，也就没有味道。而我们必须把光和盐这两样东西放在古近东的背景之下去理解它们，你会更好理解啊。你知道在古代是没有冰箱的，对吧？在古代也没有电灯。那请问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如何使食物保质不腐烂不变质呢？答案是通常人们会用盐来腌制。所以在古代盐是被作为防腐剂来使用的。啊，在没有电的年代呢，人们如何在黑暗当中产生亮光呢？意思是点一盏灯放在灯台上。所以光是照亮黑暗的。换句话说，在古代盐和光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必需品。在这个背景下，耶稣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并且唯有你们才是，这个世界不是。你知道在一个没有盐的世界、没有光的世界，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没有光和没有盐的世界，你才会觉得盐和光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刺眼。因为它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之外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好吧。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断腐朽的。你有没有发现盐和光的存在本身表达了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盐和光本身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是的，意思是整个世界都不是盐，整个世界都不是光，意思是这个世界以及人类本身都在不断的在一种黑暗的、腐朽的、变质的堕落之中，所以这个世界需要光，需要盐。这个世界处在黑暗、败坏、支离破碎和腐朽的光景当中，这其实是最赤裸裸的一个事实，只不过很多人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今天上午我想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帮我们一起来认清这个事实。认清这个事实的目的是好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件事好吧，来认识这个世界的黑暗和腐朽。我们先来看死亡。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身体。其实哈，人到40岁之后总会不可避免的发现一件可怕的事特别是女性通常会更敏锐更早的发现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正在衰退。很多姊妹买很好的化妆品，费尽心机想阻止这个老化的过程，但问题是岁月这把杀毒刀又饶得过谁呢？这个事儿无人能免。纵然你曾经倾国倾城，40岁之后总会江河日下这个是事实。意思是身体的衰残，皮肤皱纹、 斑点暗淡，好像无法阻止。那我知道很多的姊妹女性朋友在照镜子的时候都比较害怕衰老，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是害怕衰老，但是我们却很少照镜子的时候想到死亡，你发现没有？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其实衰老只不过是死亡在我们身上发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而已。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讲，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一个一个的变得怎么样，老化，细胞死亡，对不对？它只是死亡在我们身上发动的表现而已。衰老这件事儿，表明了另外一件比衰老更残酷的那件事儿，那件事就是我们最终都会死去。我们的身体会腐朽，他们的保质期好像只有七八十年，甚至最终我们身体的分子，你知道埋葬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完全的被分解。哎，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但问题是，不仅我们是如此，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其实都是如此。花草的凋零，从花草的凋零到海枯石烂，一切都面临同样的结局。是的，花草好像比我们衰残的更快一点。那石头朽坏的过程看起来会非常的缓慢，但虽然非常的缓慢，但它还是在瓦解，先变成小石头，变成细沙，最后归于乌有。甚至连钻石都是如此，只要时间够久。意思是，不仅人生命是如此，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如此。我甚至稍微多说一点，物理学家甚至告诉我们，整个宇宙都在耗尽。我找到原因了，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嘛。圣经真是这样说的哈。圣经告诉我们，罪既一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不仅临到我们，也临到了万物，对不对？那整个宇宙都在耗尽，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甚至连能量，能量是没有物质的哟，连能量都在逐渐的消散，能量的消散甚至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对不对？哇，举个例子哈，你从来没有见过一块生牛肉放在餐桌上自动变成一块熟肉，对不对？你从来没见过。但是你见过一只热乎乎的烧鸡，你什么都不用做，放在餐桌上，只是把它放在餐桌上，它首先就会变得慢慢的冷却，然后呢，然后开始变质，三五天，然后呢，两三周就会开始滋生大量的细菌，被细菌分解，甚至可能会生蛆，对不对？然后呢，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可能两三个月，那只盘子就空了，变得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细菌最后也没了，只要时间足够久。你发现死亡在这个世界发动的真相了，对吧？这就是死亡在这个世界发动的真相。这个世界上最普遍的力量，就是罪恶和死亡的力量。罪恶和死亡的力量是这个世界最普遍的力量。可惜的是，当代人的骄傲容易把一座恶人谷当成一座桃花源，把黑暗、堕落、死亡的世界当成文明的象征。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科技水平几乎甩出古代工业革命之前几十条街，高速公路、汽车、飞机、信息技术、医学研究都在高速的发展，对不对？于是乎，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但是请等一等，或许我们忽略了一点，最本质的一点，或许我们忽略了， 就是整个世界都正在土崩瓦解。如果整个世界最终都一定会土崩瓦解，那么即使此时它看起来山花烂漫，又有什么值得我们那么兴奋的呢？如果一件最本质的事情还没有被解决，我们太快的骄傲其实是很可悲的。可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即使文明、科技、文化不断的发展，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人类的死亡率降低一点点。新冠的死亡率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可能比流感高一点，可能低一点，但人的死亡率是多少呢？我却知道。请问人的死亡率是多少？是的，100%。人人都有意识，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过。所以第一，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何须如此的花时间、花精力、花上自己的灵魂去转这个世界？只有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认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只有先认识这一点，才明白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是世界哦，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跟他们有分别。所以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需要光也需要盐。经文清楚地指出光和盐对这个世界是有作用的，对不对？当然盐有咸味，可以调味，可以防腐。光呢？光的作用就是照亮一家的人。你知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盐和光，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下去，对不对？它会变得腐朽，它会变得黑暗。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意味着你们本身不是世界。这首先意味这件事，你们不是世界，你们是世界之外的东西。换句话说，盐和光首先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然后才是进入这个世界的，然后才是影响这个世界的，照亮这个世界的。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太多的人每一次提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就太快的想要去做光做盐，就太快的想要去进入世界，说哎，基督徒要怎么做怎么做。可惜的是，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最后非但没有做成光和盐，而是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反而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你当然需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如同光和盐一样，但是前提是你首先需要把光和盐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然后你才能不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多少时候我们总是用各种借口说为主做光做盐，其实是为自己今生的利益、舒适、满足私欲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对不对？甚至我必须说90%的状况都是如此。比如有人说我去考公务员为主做光做盐，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基本上最不能为主做光做盐的大概就是这个职业。如果不信，真的是如此的。有一位牧师有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在对比我们的信仰跟伊斯兰教的信仰。他说呢，面对那些开兰州拉面馆的人，我们必须羞愧。为什么？因为人家是真心实意的按着自己的经典，按着自己的信仰信安拉过日子，他们的信仰影响了他们的生孩子，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样式，影响了他们的饮食，影响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层面。 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真心实意的随着世界的浪潮说自己信上帝，为自己过日子，对不对？基本上伊斯兰教逃离了启蒙运动之后的世俗化的浪潮。你看那些兰州拉面馆的老板们，他们是将信仰贯彻到他们生活当中，无论你是谁一眼都能看出来的，连他们的服装，就无论是谁都能一眼看出来的。今天你走在大街上，有没有可能无论是谁一眼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看了十眼，眼都看瞎了都看不出来。是的，这就是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塑造的太深了。你有没有发现兰州拉面馆有一次我跟其中一位聊天哈，他们呢有三个特点。第一，生养众多，对不对？第二，抱团成长。我们还天天在教会里这个各种各样的你跟我得罪了，我跟你不和之类的，他们抱团成长。第三，他们于滚滚红尘当中自成体系，并且不断的扩展。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么被世界轻易的征服吊打，要么沦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自知。是的，我们甚至不自知。这拉面 老板有三不上，对吧？一不上学，二不上班，三不上馆。很多人觉得这是愚昧无知、蒙昧落后、封建未开化的表现，但如果你仔细想想，那不过是存留了一个基本的健全常识而已。我稍微解释什么叫三不上哈。不上学，不上学的意思是不迷信现代学院式的教育。人一定要受教育，人一定要学习知识，但是他们却觉得不一定要接受现代的碎片化的没人性的把人当考试机器的教育体系。因为现代教育几乎是整个人类教育历史上最糟糕的教育，把之一去掉，考试机器，高分低能，充满谎言，睁眼说瞎话，失去常识，不会做饭，长不成人。不上班的意思是他们瞧不上现代社会螺丝钉式的工作。人必须工作，每个人都需要有工作，但现代意义上的上班只是 N 种工作形式当中的一种而已，对不对？事实上，那些劳碌奔波、摸爬滚打的商人永远是社会当中最具活力与生机的人群，基本上三个白领绑在一起也赚不过人家一个卖拉面的，对吧？你信不信在北京研究生毕业的白领比不过煎饼摊的大妈，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上班只是朝九晚五式的，只是 N 种形式的一种。第三，不上环。不上环的意思是什么？生养众多是上帝本来对我们的吩咐，连健全常识的外邦人都晓得的基本的道理，就是不断的生养。因为先不说社会性的老龄化的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就先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那些坚持只要一个孩子的，其实最终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自私。为什么？说什么生活质量，说什么经济压力，说什么没有时间，最主要的只是不想放弃自我的舒适享受而已。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对基督徒而言，做光做盐是有一个预设前提的，这个预设前提就是你首先应当是光是盐，而不是沦为世界的一部分。意思是只有你跟这个世界有区别有区分，才能够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对不对？而不是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意思是被这个世界影响，而不是影响了这个世界。 相信有一个超越世界之外的光和盐是真实的。你知道这个在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观当中变得越来越艰难，甚至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你对一个人说你其实需要盐和光，你其实需要悔改，你其实需要改变，你的生命需要成长，你需要爱人，你需要舍己。问题是如果你对他这样说，他会嗤之以鼻，他会不接受，他会觉得说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标准，我有我的法则，你凭什么来干涉我呢？他会说如果我喜欢黑暗，你凭什么说光才是好的呢？哎，真的，现在的孩子真的是这样认为的。他会说我喜欢放飞自我，无拘无束，你凭什么以你的道德标准强加给我呢？我喜欢同居，我不喜欢的时候就分开，这是我俩的事儿。你凭什么在那里说淫乱，好难听，你凭什么在那里说圣洁，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现在的孩子真的这样想的，你知道吗？在我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一想法越来越普遍。80后有苗头，90后很普遍，00后几乎全部沦陷。他会觉得说你是一个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老古董、老怪物。你知道世界不认为自己需要光和盐，他甚至都看不起光和盐，嘲笑光和盐，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表明他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扭曲了。所以我要分享第三点，为此的缘故，主赐给我们一个使命，有一群人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还是要说，即使今天的世界，无论是人内心的还是外在的，即使如此的黑暗，这个世界依然有一群人是光和盐。而成为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就是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意思是跟随主的人，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成为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人。然而问题是，当我们提供这个世界亮光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挑战，你知道吗？这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少光可以提供。我们常常容易被这个世界侵扰，对不对？侵扰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些基督徒就跟这个不信的人看起来怎么样，差不多。甚至侵扰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候我们沦为了黑暗的一部分。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没有光可以提供，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光源。如果我们仅仅是努力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给人看的话，到最终到头来会烧尽自己，也照不亮别人。因为事实上我们不是那个亮光的源头，唯独耶稣基督才是。不仅如此，耶稣还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是将基督照在我们身上的光反射出来。反射的意思就是见证。当我们如此行，我们就是这世上的光和盐。换句话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光照耀我们的生命，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耶稣是盐，耶稣是光，如此我们不断地靠近他，我们就越来越有他的模样。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群人是光和盐，意味着他首先做的不是进入这个世界，他首先做的是投奔耶稣基督。我恐怕很多人方向错了，你首先投奔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其实是被黑暗吞噬。你首要的是投奔耶稣基督，才能够反射他的光，反射到这个世界去。 马太福音的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哎，什么叫好行为？好行为就是见证，对不对？好行为其实是见证的意思。那在希腊文当中呢，好基本上会有两种表达，一种是指质量好，另外一种是指美丽。这里的好行为是后者，美丽的意思。第一，经文说你的行为应该是美丽的，人们看到你的行为就觉得哇，很吸引人，很惊叹，显出那个柔美来。第二呢，如果你是盐和光，你也不仅显出事物的柔美来，你也能够让它看尝出来那个美味来。你知道盐是一种调料调味品，对不对？如果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盐的话，其实不太好吃，加了盐就会使食物变得更加的有味道。所以成为盐和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散发出美丽来啊，更美味，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多的益处。不过还有一点，成为盐和光也意味着你要与他人一起同工。为什么呢？经文说城道在什么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要城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我们是山上的城。并且他说盐要发挥作用， 你仔细想，如果盐要发挥作用，一粒盐可能发挥不了多少的作用，对不对？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群体，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就像那倒在山上的城。他说你们是盐和光，他们又说你，对不对？他们说你是盐你是光，他说你们，你们就意味着一个城。你们指的就是教会嘛，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一座城，教会是一个国度，教会是一个新的群体，向这个世界展现它的荣美。这就是见证的意思，城道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王一牧师说呢，教会需要被看见，城道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教会就是那高高的山上的城，不能隐藏。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不能遮掩，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必须被看见。你知道不愿意被看见的城是什么样的？是贼窝吗？贼窝都是在最隐蔽的地方建造，越不被看见越好。不愿意被世人看见的教会，就不是见证基督的教会，或者说就是不愿意见证基督的教会。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躲在旮旯里自己偷着乐而已，以至于别人到了我们面前还不知道我们在捣鼓什么。我们的信仰是要对万民做见证，让人看见那里有一座城。所以最后我想特别引用一段王一牧师对这段经文的宣讲和应用，来勉励大家，也是勉励我自己。你知道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呢，登山宝训是对门徒的呼召，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呼召意味着天命之子啊，天召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是被呼召的人，我们要跟随那个呼召，这就是呼召的意思。但你会发现现代文化其实整体上在高举一种跟呼召对应的东西，现代文化整体不强调呼召，强调什么呢？强调选择。哎，呼召的意思是上帝拣选了你，赋予了你人生意义和目的，你整个人生的道路跟着呼召走就可以了，这就是呼召的意思。所以你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去听见这个呼召，然后去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是这个呼召决定了你一生的道路，是这个呼召决定了你应该怎么去往下走，而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知道现代社会的人高举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相信一个自主选择的福音，而不是相信一个天命呼召的福音。 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总是觉得选择改变命运，现代人总是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我三年前做了那个错误的选择，当年怎么就瞎了眼嫁给他。所以很多人就是把选择当成了自己生命的护照福音。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通过下一次的选择，新的选择来推翻过去，来推翻过去的一切。这个就是现代人所相信的福音，对不对？哎，你发现呼召跟选择的不同了吗？呼召是说上帝是你的人生的主宰，你所有人生所有的力气就是听见那个呼召，跟随那个呼召，照着那个呼召走就可以了。选择是说自己是我生命的主宰，本质上就是我只要够聪明，我只要选对了，我只要当时考虑清楚了，那我人生就完美了。很明显这是两个神的征战呀，一个是上帝是神，一个是你是神，这是两个神的征战呀。可惜奥古斯丁说罪人在罪恶里选择的唯一结果就是我们永远都会选择错的那一个，不信试试看，我们永远都会选择错的那一个，罪人在罪恶世界里的选择的结果。我们没有择善而从的能力，我们却有作恶多端的手段。所以有一位牧师这样评价这个时代说，整个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从来都没有一个时代像现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教会当中充满了如何寻求神旨意的书籍和教导。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听的和最想要了解的，大家普遍关心的是我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换成通俗的话说，我如何做选择，我如何做选择。但是他又加了一句，他说又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基督徒们是如此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如此的任意而行，没有呼召，生活侍奉没有方向。这不是很吊诡吗？哦，2000年来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寻求神的旨意，最喜欢知道说该怎么走，但却又是如此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任意而行，缺乏呼召，缺乏方向。矛盾点在哪里？所以这位牧师说，停止寻求神的旨意，开始遵循神的旨意吧。因为神的旨意通常而言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明白，只要你去读圣经，只要你看了十诫，只要你默想了主导文，只要你听了道，只要你跟牧者聊天聊半个小时，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是如此的清晰，不可妥协，没有一丁点的模糊。你还在寻找什么呢？你还在寻思什么呢？你去照着做就可以了。所以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说当代的基督徒在很多的时候表面上在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是将寻求神的旨意作为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借口。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只是你不愿意，所以我说，你说我在祷告祷告，我再想一想，我再寻求一下，我还不太清楚。不不不，神的旨意是 A， 你说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思考，直到寻找到 B 为止，那压根不是寻求，那个叫悖逆。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基督徒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总是喜欢问很多人的意见，先问王牧师说，王牧师你怎么认为，王牧师说这样这样，他一脸的不高兴，心情低落的说，哦这样啊。于是他又去问张长老，张长老说这样这样，于是他又觉得怎么之前教会都是这样的，他问了很多人， 都不太让他满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没说出他想听的话。最后他把所有的执事问完了，所有的同工问完了，所有的组长问完了，还是不太行。最后他问到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张弟兄说，哎呀，我告诉你，其实是这样的，他们不行。于是你长舒了一口气，你终于寻找到神的旨意了。张弟兄说的对呀，可以了。你知道吗？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寻找上帝旨意的方法，就是他一直寻求到他自己的想法被认可的时候为止。那不叫寻求神的旨意，那个叫寻求自己的想法被认可，一直寻求，寻找到这一类为止。所以让我这样说，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停止寻找神的旨意，开始遵守神的旨意。停止寻求神的呼召，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因为神的旨意和呼召是如此的清楚，神的呼召是如此的强烈，你还看不见，眼都撞瞎了还是看不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自私、自我、肉体遮盖了我们的眼睛，而不是因为神的呼召和旨意不够清楚。一位教会的弟兄和一位姊妹恋爱同居了，姊妹怀孕，教会介入辅导和劝成，后来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男的，请注意，我都没称他为弟兄，我说这个男的却这样回应，他说，我还在想我应不应该跟他结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需要寻求神的旨意，要不要把这个孩子打掉，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各位，你觉得听上去怎么样？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这样说，你怎么看他？你会说不要脸，对不对？在一个传统社会里，这个叫始乱终弃，连不信的都不如，还想杀孩子。但是如果一个信主的人说，哦，我还要祷告祷告，我还要寻求神的旨意，我要去确定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说这不是纯粹的借口吗？王一牧师说，一件不道德的事，一件不负责任的事，一件不要脸的事，一件错误的事，就因为披上了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外衣，它就能变得很属灵吗？一个言而无信的行动，就因为披上了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它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行为吗？不不不不不。有时候一些基督徒因为要寻求神的旨意，常常变得低于一般世人的道德状况，变得连不信的都还不如，却以为自己很属灵。他压根就没有成为世上的盐和光，甚至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他却因为披上了寻求神旨意的这件外衣，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其实他是深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因为他轻看了自己的呼召和责任，却重看了自己的权利和选择。不不不，呼召和责任永远都优先于自己的权利和选择。我再说一遍，呼召和责任永远都优先于自己的权利和选择。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你的权利和选择不重要，但是它永远都是第二层级的，永远都是比起呼召和责任。所以基督在登山宝训这一段提醒我们，你们对这个世界有呼召，有责任，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有责任像光和盐那样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份呼召，不是一个选择。你说我选择不做光和盐，没这个选项，压根没有这个选项，你没得选， 你只有呼召和责任去成为光和盐，你只能照着去行。很多人我知道成为基督徒的目的不是成为世上的光，而是仅仅让信仰成为自己小资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他们看重的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权利，而不是基督徒的责任。他们由权利和选择来驱动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由呼召和责任来驱动自己的人生。但是主的呼召告诉我们，基督徒永远都是用呼召和责任来驱动人生，用使命来驱动人生。成为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俱乐部，你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平台，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权利。不不不，成为基督徒是在属灵上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召，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而回应呼召负有责任，通常需要意味着牺牲、舍己和受苦。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呼召，这是天命，这是责任，不是选择，也不是权利。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需要你天上的光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内心，使我们一方面有属灵的智慧看见这个世界的堕落、腐朽和黑暗，让我们看清这一切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呼召、身份和使命。主，你拣选我们，你不仅使我们出死亡入生命，出黑暗入光明，你还差我们进入这一个黑暗的世界，使我们为你来做见证。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地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是如此的宝贵，不断地看你托付我们的责任是如此的重大。这一崇高的使命，愿天天推逼我们为你而活，不要让我们找到各样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信的那些的属灵的借口，那些借口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主，你爱我们，就使我们来跟随你，不跟随是自己，也不跟随这个世界。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